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月18号，公元2003年3月2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护教救国抗战史，血迹血玉问世；西藏境内教育问题仍然严重；加拿大国会议员提案呼吁停止对破坏人权暴君的经济援助。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护教救国抗战史，血迹血玉问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吉美德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发言人、西藏通讯总编辑达沃次任撰写了一部反映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藏志愿军为护教救国英勇反抗中共武装入侵西藏的一幕幕壮观而又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抗战史书，血迹血玉。目前该书已正式出版并发行，全书共有731页，共分16章，每章详细阐述了中共入侵西藏的前后经过和西藏志愿军如何反抗中共军队的抗战过程，以及深刻揭露了西藏抗战失败后中共如何一步步侵略和占有西藏国土，屠杀和暴虐西藏人民的真实故事。达沃次任在该书的前言中介绍，他撰写这部书籍的目的是为了永远铭记和感恩为西藏民族的生存和自由而不惜一切抗议中共入侵的上一代英烈们，为了给雪域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真实的历史，让他们了解老一代藏人为民族的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战斗、牺牲以及所经历的屈辱，而撰写了这部书籍。在撰写这本书之前，达沃次任对写这部书的决心和愿望引起当时在印度达仁萨拉采访的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的热切关注，并表示提供采访和书写该书所需的一切经费。从此林兆珍女士和达沃次任展开了长达几年的合作，花费了大量时间走访印度和尼泊尔各流亡藏人社区，实地访问年迈的西藏战士。根据上百份采访实录，1999年3月10日，林兆珍女士的《喇嘛杀人》在台湾正式出版，这是她出版的第三部有关西藏问题的书籍。达沃次任在采访实录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进行调查采访，搜集资料，终于完成了这本《血迹血玉：西藏护教救国抗战史》。该书的末尾还发表了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哥哥、原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耶鲁屯柱、前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久钦图颠、前任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长哈姆次任、已故原达赖喇嘛警卫团长达勒拼作这系为首的共88位被采访的相关重要人物的名录和39本主要的参考书目。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发言人、西藏通讯总编辑达沃次任撰写出版的这部《血迹血玉：西藏护教救国抗战史》中，给予直接帮助的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和中国人权女作家莫莉女士发表了各自的读后感。林兆珍女士在她读后感中向读者发出心声时表示，基于多年来关心西藏议题的谨慎态度，我向还不认识达沃次任的朋友恳切介绍他的民族热忱，也愿向更多关心民族人权的中文读者郑重推荐本书，尤其细细阅读本书，人们必然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近代西藏民族最深的伤痛。中国人权女作家莫莉女士则在她的读后感中强烈表示，对于西藏人而言，这本书的重大意义是不可言喻的。不管汉藏关系有怎样的进展，一个民族必须正视自己的历史创伤，对我们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重新审视本民族罪孽的机会。为了使不忍卒读的历史不再重演，使施暴者与受害者 得以和解，直面历史是群体改变的第一步。达沃次任1963年出生，西藏康区噶瓦人，1992年流亡印度，现任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西藏通讯总编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政府声称，西藏和平解放后50年来的教育费用投资已经超过13亿人民币，西藏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史无前例的突出成果。然而不管是否支出了这些费用，西藏的教育问题仍然无法得到圆满的解决。由于教学质量不完善，教职人员素质差，收费问题严重，学生辍学时常发生，本民族文化受到歧视。在过去的数年里，每年都有几千名西藏青年儿童克服重重困难，步行奔波几十个日日夜夜，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天雪地，流亡到印度来学习本民族宗教和文化。日前从西藏首都拉萨流亡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的孩童班巴次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西藏上学读书非常困难，因为爸爸妈妈工资不高，家庭生活状况不好，在学校里各种书本和其他费用很高，而且以汉语文为主要课程，所以父母决定让他到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学校中去学习。他同其他12名藏人翻越雪山，克服严寒与酷暑，步行了23天，于日前抵达到了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北部的小山镇达仁萨拉。几天后，他将被分配到西藏儿童村的学校中去。班布次仁拒绝记者录音，因为他担心爸爸和妈妈受到当局的骚扰。他出生于西藏拉萨，曾经上到小学4年级，今年11岁。他告诉记者，不管在路上遇到怎么样的艰难险阻，只是为了在印度见到达赖喇嘛和按自己的意愿无偿地得到学习的机会。另外，中国的海南日报昨天也报道说，海南省教育厅的专项调查显示，收费高成为中小学生辍学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还有自身基础太差和读书无用论。教育专家呼吁对中小学收费太高的问题要严加管理。海南日报报道说，海南有关教育专家认识到，造成海南省学生辍学首要原因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必须改革学校的教育教学，提高学校教育教学对学生发展的作用和吸引力。收费问题是中小学学生辍学的重要原因，教育部门必须加以治理。大纪元网络消息，本周四，加拿大西卡尔加利国会议员罗布安德斯在渥太华国会提出一项法案，对践踏信仰自由的国家停止经济援助，此项法案为特殊经济衡量法案的修正案。安德斯在当天的公开讲话中还特别指出，今天我在国会提议了一个法案，加拿大的对外经济援助正在帮助一些独裁者折磨和镇压一些的言论和信仰自由权。安德斯说，在人权和对外经济援助之间必须建立一些联系，一些接受加拿大的经济援助最多的国家其实是践踏人权最严重的国家。大纪元报道说，安德斯表示，比如中国政府是加拿大对外经济援助的第二大接受者，但却是尊重信仰自由方面表现最差的政府。中国老百姓不能自由信仰他相信的宗教，只有政府支持的教堂才能被注册，除此之外的宗教信仰都被认为是反政府的。如果你坚持这样的信仰，就会被投入监牢，受到酷刑折磨。如果这项立法被通过，加拿大就不会在经济上支持破坏人权的暴君。这一法案一旦被通过，既会成为加拿大法律条文。安德斯在接受大纪元的采访时说，我希望这个法案能够通过，但是大约会在秋季被讨论。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又到了咱们这一周的自传专栏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曼德拉为您播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他承诺改进拉萨的食物供应，一旦西藏人可自理事务，中国军队即可逐渐撤出。他还说，他将把他们的抱怨汇报给毛泽东，而且将可以看到这些因素都会解除。他说，这些诺言不仅仅是言辞而已。如果我哥哥喜欢留在印度，他们可以住在那里，看他的诺言履行了没有。如果没有，他们可以完全自由地批评中国政府。但会谈结尾，他对他们说，他又有一项请求，他听说我想留在印度，但他要他们尽力劝我返回西藏。他说，如果我不回去，那只会有害于我和我的人民。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之后，我开始游览印度，我被带去参观几项新型工业设计，如那家的大型水电厂，而我第一次亲自看出这样的项目，在共产主义和一个自由民主之下组织方式的巨大差异，在征集工人和自愿劳工之间气氛和精神的截然不同。当然，我的主要目的是朝拜历史上的宗教中心。我参观了山崎、阿加塔、比纳尔和菩提迦叶，我钦佩于这些名震了伟大的天才和虔诚的信仰的印度宗教艺术的杰作。我回想起宗派和部落间的仇恨在过去是如何的伤害了这批遗产，而现在由于印度宪法对宗教自由的确保，这仇恨又是如何得以镇定与平和。在比纳尔和菩提迦叶，数以千计的西藏朝圣者在等着看我。我在两处都做了有关佛陀教义的讲话，让他们深切感到应当遵从他为我们明确标明的和平之道。我的朝礼菩提迦叶是对我的深厚激励之根源，每一位虔诚的佛教徒都永远会把菩提迦叶与他的宗教和文化遗产中最珍贵最崇高的事物相联系。我从年轻时代就梦想过这次拜访，现在我在这神圣的地方，直立于以班达涅槃及最高的涅槃的圣者之前，他已为全人类找到拯救之道。我直立着，一种宗教的炙热之情笼上我的心头，使我沉醉于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之间神圣威力的知识和影响。但是当我的朝圣之旅向真纳斯及路野饭行进时，一位中国大使馆的信使来到我这里，他带来一份来自拉萨的中国代表张经武将军的电报。电文说，家里处境十分严重，特务们和阴谋者在筹划一次大暴动，我应尽快回到拉萨。在菩提迦叶，我的中国陪同带来信心说，周恩来将回到德里给予会见我，因此几天后我得将自己拉回政治的敌意和不信任的世界。在德里，周恩来再次告诉我，西藏处境更坏了，我应当回去了。他绝不含糊地指出，如果真有一次群众起义，他会随时使用武力来镇压。我记得他曾说，住在印度的西藏人蓄意制造乱子。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吉美德拉为您播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嘞。